上主是园丁，我们是他的助手，或者是佃农。花木是德行，而水是祈祷。更确切地说，水是在祈祷中对天主的经验，以及我们所谓的神威。我们的任务是浇灌天主的花园。大德兰运用这些来表达其比喻的核心。现在就让我们思索一下，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浇灌这座花园呢？我们该做些什么工作？这些工作是否得不偿失？需耗费多少时间？我认为浇灌园子的方法有四种。第一种，从井中取水，这为我们是很费力的。第二，以露炉或称卷扬器、绞盘汲取井水，然后一带有水桶的水车浇灌。有时我们用这种方法汲水，这种方法费力少而供水多。第三是引来河水或溪流，这种方法当然较好，因为土地被浇得更均透，而且也不需要屡次灌溉，园丁可以省去好多工作。最后一种方法则是甘霖配浆，这是天主自己在工作，我们丝毫不必费力。这是最好的浇灌方法，远超过我们所说的任何方法。因此，浇灌花园的方法有四种：一、用手从井中汲水；二、用露炉，在今日我们用的是抽水机。这种利用机械装置的方法帮我们不少忙，使我们得水多而出力少。三、引河水灌溉，这样水是现成的，只要将水引导到花根部就行。四、甘霖配浆，这是雨水浇灌花木，用不到我们费一点力。在自传第十一章中，大德兰接着有解释如何将这四种方法应用在祈祷上。他的目的是双重的，他想为那些在祈祷路途中的人提供一幅地图。另一方面，基本上他写的是自传，所以目的是要让他的神师能对他在祈祷中不寻常的经验有所辨别。后者与我们无关，我们有兴趣的是前者。在此，大德兰描述的是一个真诚追寻天主的人，天主在他的祈祷生活中通常如何进行其工作。从我的经验来说，这一描述真是淋漓尽致。接下来，我要借助大德兰的诠释来探讨这四种汲水的方法，并指出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每位祈祷者的神修道路上。浇灌花园的第一种方法是用手从井中提水，这是很艰辛的劳力工作，而所获得的水却是很少。有一次，我在安蒂克做退行，记得当时注意到一位园丁正在屋子附近的一口井旁打水，这口井大约有40英尺深，吊桶不大，他把吊桶投到井底，装满水，小心翼翼地提上来，生怕将水泼掉。就在这时，我深为大德兰的比喻所感动，他所举的比喻真是太贴切了。每一小桶水从井里摇晃地被提上来，不可能满水，拎到园子那边只能浇几棵花木。花木被烈日晒得焦干，而水花了好几分钟才提上来，拎过来一浇就没有了。还记得我当时在想，园丁的工作多么令人厌烦，一直不断地重复同样辛劳的工作，而效果却是那么少。这就是大德兰所愿意表达的图像，它和我们开始祈祷时的情况相仿。我们在向主开放第六章初学祈祷者所用的方法中称这为默想、默观。汲水和提水的艰苦工作 就好像我们努力用理解力与想象力去认识天主。少量的水是指我们费了好大的力量才偶尔同上主有所接触。在《向主开放》一书中，我们看到传统上教导那些开始学祈祷的人，在祈祷最后献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对话，和天主谈谈有关我们在祈祷中所思考过和瞻仰过的事情。我们整个的思考和想象仅在这一段时间内结出一些热情的果子，也就是结出一些与上主接触和体验上主临在的果子。初学祈祷者往往耗费许多力量而获得这么一点点的水。我们不仅要想，耗费这么多时间是否值得？在大德兰看来，这是值得的。我们花费的辛劳虽然还看不见效果，却有它特殊的目的。他说，开始专务祈祷的人可以说是那些费力从井内汲水的人，他们为了收敛自己那分心走意的感官费去不少心力，这确实是一件艰巨的工作。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过得太散漫，太肤浅了，关心的事不少，却从未深入任何一件事情。真正想要学习祈祷，首要的问题就是对祈祷要认真，对天主要认真。小孩子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，因此小学初级班的老师每30分钟就要改变主题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要长得多，但是我们仍像马尔大那样，喜欢为了许多事而忙忙碌碌。要我们专注于一件必须的事，倒很困难。我们脑海里纷杂的情况，正像一个中学生坐在电视机前做功课，而室内又有许多人走进走出。任何人都会觉得这种情况不太对劲儿，也就是为什么像超觉静坐这一类的修持方法在今日蔚为风起的原因。这些方法是艰苦的，但是它们能产生宁静，使人心神集中，为此实践者的努力是值得的。